离婚的辅导与关怀，今天要进入第五课。第五课我们要讲的课题就是离婚者如何的重新出发。在我们分享内容之前，先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个案。
我是一个命苦的人，从小父母双亡，姨妈就负责照顾我，到了四岁连姨妈都病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一直都不知道家庭是什么。我不求名利，只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后来我终于结婚，有自己的家了。为了丈夫，我努力工作，支持他念完大学，同时也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现在事业成功，有地位又有钱，他就开始讨厌我跟我们的孩子，他还说已经不再爱我了。去年年头，丈夫的公司派他出国，他就坚持跟我离婚。其实他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天天吵着要跟我离婚。丈夫说，如果我们一定要跟他去外国，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生活，他不会理我们。在没有办法之下，我只好跟他离婚。现在我们单靠他的赡养费生活。结婚十多年了，我一直家务缠身，没有机会去学校读书，现在和社会脱节了，一切得从头再来，而且很难找到工作。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为什么天父还要我活在世上呢？每天我都在彷徨无助的黑暗中度过。我很想给我的孩子一个正常的家，我觉得对不起他们，而且我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有生理的需要。我天天祷告，可是没有平安，神的怜悯好像离我很远。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家，我该怎么办呢？
离婚对夫妻和身边的家人带来的冲击跟伤害呢，实在是千言万语说不清楚。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吧，婚姻我们说就像两张纸紧紧地贴在一起，如果离婚的话，就是把这两张贴在一起的纸呢，用力的把它撕开。那你可以想象，这两张纸，你把它这样撕开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张纸。当两张纸粘在一起，把它分开来的时候呢，一定是支离破碎。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如何跟离婚者同行，并且给予他们一些心灵跟精神上面的鼓励，还有教会如何的看待跟接纳离婚的信徒。可是我们知道离婚者呢，虽然教会要关注，很多弟兄姊妹陪伴，但是当你走进离婚之后，你仍然需要一些空间来亲自面对自己和前面的道路。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位姊妹的分享，她说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面对生活，面对孩子跟个人的需要，离婚者应该如何的实际面对将来的生活呢？今天在离婚辅导与关怀的第五课，就让我们集中的来讨论离婚者如何的开展新的生活，走出流泪谷。夫妻离婚之后，一般都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去调整自己，而结婚的年数越长，就需要越长的时间去康复。有一些离婚者呢，会尝试投入新的感情生活，来弥补之前的婚姻的失败。但是在婚姻辅导专家的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们，离婚两年之内 再婚的人，他们再次离婚的机会达到 80% 以上。所以我们说离婚者要走出离婚的伤痛，重新学习做一个健康快乐的单身者呢，必须要经过2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有机会再次的建立健康的婚姻关系。离婚者恢复了单身之后，要怎么样重新的建立快乐而有意义的新生活呢？其实人生当中很多最充实最满足的时段，就是一个人专心的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好好的珍惜独处的时间，特别是刚刚离婚的人，恢复单身以后，必须要学会如何的面对自己，跟自己相处的好，使单身的生活过得更丰盛。离婚者，当你离婚之后，首先你一定要正视你的过去，活在当下。要怎么样活在当下呢？首先就是要接纳自己的哀伤，善待自己，不跟别人比较。再就是认清过去对自己的影响，寻找成长的时机，但却不要执着以往的过失，踏实地面对将来。还有就是明白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跌倒了不等于全部失败，人生仍然有很多有意义的部分可以不断的去寻找。再就是接纳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总有不足跟限制，要学习宽待别人跟自己。还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呢，就是保持运动，接触阳光，学会放松自己，可以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最宝贵的就是跟亲朋好友继续的保持联系，若是可以的话，多接触一些社群，参加不同的活动，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开阔你的生活的焦点，优化资源的系统，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受困扰的程度，不要把自己困在痛苦跟幽暗当中，有需要的时候呢，更主动地去寻求专业的辅导。那这些呢，都是需要去面对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离婚的人要如何的活得更有意义。第一，就是多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呢，可以帮助你身心灵都有帮助。心理学家在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们，多做有意义让人开心的活动，这样可以减轻忧郁症和减少孤独的感觉。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做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快乐呢？比如说去旅行、运动、看书、煮饭等等，做一些有兴趣的事情。我相信当你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让你快乐起来，这样的话对你的身心灵都会有帮助。第二，就是定下明确的生活目标，要想从逆境当中走出来，重建快乐的生活，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定下目标，做出长远的生活计划。这些人生目标可以分为不同的时间性，比如说你可以定一个半年的目标，或者是一年的目标，再就是长远一点的目标，可以从时间比较短的目标开始，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按照合理实际的步骤，按部就班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实现一些比较长远的目标。我们说半年的目标就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可以整理或者是收拾房子，每天多花点的时间来亲近主， 再不然就是跟几个好朋友出去走走、逛逛街，吃一些自己想吃的，帮助自己重建生活的步伐，走进社会，走进人群，不会因为离婚不愉快而把自己藏起来，与神、与人、与自己都可以健康的相处。另外，你也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在这一段长远的时间里面，学会接纳自己的软弱，接受天父的医治，然后建立事业跟经济的能力。若是过去你在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做的话，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学一门技巧，跟别人成为好朋友，或者是读一个课程等等，给自己前进的目标，确立明确的人生方向，那你呢就不会漫无目的的在家里面待着。在这里也可以鼓励你透过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尝试用一本日记本或者是行事历呢，每一天记下你要迈向目标的一些进展，然后好好的为这些事情祷告。还有就是神每天对你的施恩跟帮助，你都把它一一的写下来，常常的在神面前反省自己，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相信当你能够这样的去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定下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那你可能就会在这个痛苦当中慢慢的走出来。第三方面，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呢？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别人。有一些离婚的人会犯上一个很不好的错误，就是离了婚以后呢，就去酒吧或者是舞厅或者是俱乐部，随随便便的就找一个伴侣，以为这样可以疏解内心的痛苦，排解内心的寂寞，可以找到爱来填补心中的空虚。可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找不到真爱，只有一时的冲动的激情。这个激情呢，不仅不能够满足你自己，甚至会带给你更深、更多的孤单感。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在酒精跟色情的影响之下呢，每一个人跟人的互动都不会很真实，所以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深入的交到心灵的朋友，你所交到的朋友只有肉体上面的满足，而且你也没有办法交到真正的朋友，更不会认识到托付终身的伴侣。所以当你走到这些地方去找你将来的伴侣的时候呢，恐怕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更大的痛苦。其实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最需要的是被医治，你最需要的是建立安全又有治疗功效的关系，所以应该花时间跟精力小心的选择一些愿意聆听，可以跟你一起从事一些有意义身心灵活动的朋友，让他们成为你的同路人。亲密的朋友会让离婚者得到安慰跟支持。如果你现在已经离了婚，心灵非常的软弱和迷茫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接受朋友的帮助。而你离婚以后，我们说夫妻之前的共同的朋友就很难跟双方都维持同等质量的关系。一般朋友都会同情被抛弃的一方，比如说他们会比较支持被抛弃的女方，然后就疏远被抛弃妻子的男方，因此夫妻双方难免都会失去一些老朋友。也就是说，当你 当你真正的离婚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失去一些过去你认为很亲密的朋友了。离过婚的人因为遭遇感情的挫折，可能会变得过分的敏感，甚至会误会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也有一些离了婚的人存有那种自暴自弃的心态，认定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不愿意继续的跟别人来往，为了避免再被别人抛弃的缘故，会主动的离开朋友。但是我们说，当你主动的离开朋友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陷入在那种自己可怜自己的处境当中，并且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鼓励离了婚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认识到你现在的处境是需要真正帮助你的那些好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离了婚的人，他们刻意会避开那些婚姻比较美满的朋友，怕自己看到别人的美好会更加的难过。其实这种心态呢不是很成熟。离了婚的人应该学习为自己负责任，不要逃避问题，更不要责怪别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自我中心，沉溺在自己的哀伤里面，反而要珍惜眼前的朋友，要感谢他们的关心，感谢他们的陪伴。那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离婚所带来的伤害，不仅仅会失去配偶，更会打乱生活的方式，影响下一代的成长。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失去一些你心爱的朋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些离婚者，让他们能够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要到哪里去认识可以信任的朋友呢？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旧情离婚者要怎么样建立新的人际网络，到哪里去认识可以信任的朋友呢？第一，就是从乐意帮助别人的社会团体开始。我们知道社会上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你可以参加教会或者是慈善机构的活动，比如说孤儿院或者是医院，在这些地方当义工，陪伴那些孤单的人，特别需要照顾的人。在你给予他们爱的同时，你也会感受到爱，甚至会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说真正的友谊呢，常常在共同从事的活动当中产生出来，因为大家一起分享共同的经验，彼此有共同的方向跟目标，有美好的沟通，关系呢自然就更容易建立起来。第二方面就是以兴趣、艺术、健康等等为主的群体，也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多参与一些自己有兴趣或者是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在当中有机会认识一些有相同兴趣的人，这样就可以增加彼此的沟通的话题，扩大你的人际网络。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如果是很喜欢画画的话，你可以参加画画班、摄影班、游泳班、登山班等等，参加这些活动。那我深深的相信，你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跟人有互动。你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探访一些很久不见的朋友。啊，你可能会说，离了婚，我根本都没有心情去见朋友，会觉得没面子。但是呢，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会封闭自己，所以一定要鼓励你，鼓励你走出去，跟一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鼓励过你的人，对你有恩情的人，以表达你对他们的感谢，再次的享受他们对你的爱。第三方面呢，就是接触以智性和成长为主的课程或者是群体，选修一些电脑、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等等的这样的课程，一方面培养技能，一方面自我成长，重建信心，也是透过这样的群体的学习，就可以跟同学建立新的友谊，这些同学甚至有机会能够成为你一生的好朋友。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讨论过离婚之后如何的重整步伐，重新出发，透过建立人生目标跟拓展人际的这个脉络来帮助自己站立起来。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离婚之后带来的经济问题。离婚不仅仅带来身心灵的伤痛，也会带来及时的财务适应跟困难。很多家庭我们都知道是夫妻一起赚钱养家的，但是离了婚以后呢，财务分开就变成自己一个人独立的承担，或者是你要养活家人，又要处理每一个月繁碎的一些支出，实在是不容易。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离婚之后如何的重整我们的生活。第一，先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吧。离婚之后，由于对方不再提供经济上面的帮助，少了一个人分担开销的时候，就要有心理上跟实际上面的准备。首先呢，要面对的是收入减少了，甚至没有收入。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建立危机预算，就是在短期之内呢，调整日常生活的习惯，尽量的减少或者是除去非必要的支出。离婚者也要让朋友知道你的情况，在有需要的时候请他们帮助你，比如说能够帮你带带孩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家里面可以用的东西，让他们能够给你一些支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就如箴言书17:17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不要忘记朋友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彼此帮忙，所以要鼓起勇气冲破不愿承认有困难的心理的障碍。唯有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有难处的时候呢，这才是解决困难的第一步。那除了朋友之外呢，离婚者也要跟子女，跟我们的儿女呢，谈一谈家里面的转变，让孩子们知道现实是过渡期，家里面突然间出现了经济的困难，需要孩子们一起合作，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可以加强子女的适应能力和家庭的凝聚力。离婚的父母可以跟子女分析需要跟想要之间的分别，也就是告诉孩子，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才买，想要的东西呢，我们可以不买就不买。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面不能缺少的东西，比如说食衣住行，这些是需要的。想要的东西呢，往往是一些非必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能不买就不买，要节省金钱。那离婚者呢，不仅仅要节省开销，也可以尝试考虑重新的投入工作。如果离了婚的你多年没有工作的话，可以参加一些免费的职业培训班，并且了解最新的劳工市场的情况，同时呢，也学习一些实用的课程，看看自己有哪一些能力，就尝试 尝试做哪一些工作，这也是一个突破，也是可以帮助自己调整生活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放下自我，寻求帮助。有些人比较爱面子，不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更不会申请政府的福利津贴。有什么困难呢？也靠自己一个人去承担。拥有强烈的自尊感跟自力更新的态度，这个呢是自我锻炼跟维护尊严的方法，值得尊重的。但是同时呢，也会给自己带来过大的压力，使自己会陷入生活的困境，甚至会妨碍孩子的成长。有一位单身的妈妈，因为不愿意向朋友表达自己的需要，本来自己的女儿在社区中心参加补习班，因为没有人帮她接送，所以呢，她就停止了孩子的学习。还有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单身的妈妈为了赚取稳定的收入，她同时要做两份全职的工作，白天晚上都在工作。可是她这样呢，就影响了她的身心灵，而且也没有时间跟孩子相处，没有社交和娱乐的时间，最后她因为过度的疲劳而病倒。虽然她可能赚到钱，可是却赔上了健康跟家人的关系。所以适当的寻求帮助是值得欣赏的。第三方面就是过简朴的生活，妥善的理财。单亲父母往往要承受比一般夫妻更大的经济压力，比如说衣食住行、娱乐还有医疗等等。在这里呢，我们建议一些节省金钱的方法给离婚者，然后再按照个别的情况来调整适合自己的方法。首先，住房子方面，如果仍然要还房贷的话，可能要延长这个供款期，或者是分租房间来增加收入。分租房间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你们家有三个房间的话，其中一个房间可以租给别人，那增加收入。另外呢，也可以从大的房子搬到小的房子，甚至卖掉房子跟不需要用的一些家具来减轻负担。这个不是一定要这样，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存钱方面要养成储蓄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说存钱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就算每次存的钱不是很多，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能够每一年至少一次跟孩子一起用部分存起来的钱买一些需要的东西送给周围有需要的人，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就可以凭着信心来奉献，因为我们的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就是神所喜悦的。另外呢，我们也鼓励离婚者不要过多的使用信用卡，用了之后呢一定要还清。那规划财政预算的时候呢，可以列明各项开支的分类跟细节，如果某一些项目支出超过预算的话，就不要预支那些金钱，而把那个超出来的预算呢留到下一次再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离了婚之后呢，实际在金钱方面可能你所受到的压力也非常的大。无论如何，我们是希望离了婚的一些主内的家人一定要懂得重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独立的生活，其实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可以尝试这样的去做。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也鼓励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你必须要努力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中心。无论你将来再婚也好，或者是你继续的单身也好，把你自己的前途还有你整个人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他是引领你带领你知道你最需要的哪位神，透过神的帮助以及一些弟兄姊妹的帮助，相信可以帮助你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